可以搞定吗？
可以了，好 ，voice。
啊。
Yeah，OK，、okay, 好，开始了。我们先开始，今天我们希伯来书也是快要开始接近尾声。哎，但是我们讲了这么多呢，讲来讲去都是跟信心有关，因为希伯来书就是一本信心的书，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信心哈。那我们开始以前也是先来看一下信心呢。信心这个主题真的很不好讲，因为它不是真的不是用嘴巴讲出来的，它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但是信心却又很实质，因为它是一个行动。好，因为你没有行动，没有真的没办法 prove 你是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雅各书，好，我们可以先不用翻，雅各书里面讲过一句话，说什么？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啊，就跟这个人如果是没有灵魂也是死的，只是有个身体，他不能算是一个活人。所以信心它是一个动词，跟爱一样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名词，它带着行为在里面的。如果没有这个行为去印证你的信心的时候，你的信心还不是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会说我们要宣告宣告宣告，宣告是一个动作，它也是一个代表说我有信心。但是你宣告完毕之后，如果 involve any action， 你不去 take 这个 action 的时候，你可能宣告100遍、1000遍 ，it is still not your faith， 所以 things 还是不会 happen， 事情还是不会发生。所以我们信心是 involve 到行动里面的哈。如果没有行动的话，我们的信心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然后呢，我们现在一起来翻开啊，希伯来书3:12哈。我们先看希伯来书3:12。今天也是有很多经文需要翻哈。希伯来书3，我们把那个希伯来书打开，希伯来书的3:12，这边也讲到一句话，很严肃的话，他说哈，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好，你们要谨慎哦，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就离弃了。那这个是诗篇这个是圣经里面呢提到的一句话，是而且只有这句话里面提到说不信是一个恶心哈。好，不信是一个恶心，所以人信或不信不是一个你自由意志的选择而已，不是说哦我可以信我可以不信，因为我自由意志。但圣经在这里说不信神是一个恶心，那为什么说不信神是恶心呢？因为世界是借着什么造成的？对，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对不对？十一章三节，我们都要来翻一下，我们先翻到11:3。希伯来书11:3，这里说诸世界呢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就是说神说就有了，神说就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是在诗篇，你们可以串珠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圣经底下写一下，我们一起来翻到诗篇33:6-9。诗篇33:6-9，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一起来翻一下？好，诗篇33，翻到诗篇33，有没有哪一位翻到的可以帮我们念第6节，然后念第9节？
诗篇33:6，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第9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好，所以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他说有就有，说命立就立。 OK， 所以这个是神说就有了。那我们再请翻到彼得后书，你也可以在你的那个刚刚希伯来书11:3下面，你要串珠的话，彼得后书3:5。彼得后书3:5，好，我们也是请少阳好了帮我们念彼得后书3:5。
彼得后书3:5，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
好，所以从太古的时候，神就是凭着他的命令，就等于世界也是创造出来的。可是人呢，故意去不信，人故意去 ignore， 就是你讲的时候他不信。那这个不信呢，在希伯来书这个叫做一个恶心，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我们不信 世界是神借着他的话所造成的。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以神为说谎的，因为神说这个世界是借着他的话语所造成的。所以当我们不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神你是在说谎，这个世界不是你的话所造成的。所以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圣经就称这是一个恶心，因为你就不能够跟真理合一了，你就跟真理 detach， 你就以为神为说谎。然后他这里说，你当你存着恶心的时候，你是把永生神离弃了。其实呢，你仔细去想想，神可不可以被我们离弃？神不可以被我们离弃。今天神不会因为你多相信一点，你的信心强壮一点，他就多存在一点，然后因为你今天少信一点或你不信了，神就不存在了。神是主体的，对不对？我们才是客观的，我们是客体的，我们是被他造的。所以呢，我们不会把永生神离弃，而是我们离弃的是什么？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的恶心使我们离弃了神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救恩。我们就把神的这一些救恩、神要给我们一切的好处、一切美善的恩赐，我们就把它丢弃了。神是不能够被我们丢弃的，不能够，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我们就把神丢弃。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信心。那我们一起先来低头祷告，然后呢，我们要来进入到信心的层次去。阿爸父，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为每一次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就要为这个恩典来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从来不会 take this for granted， 是因为耶稣基督，主啊，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好像成为那个幔子被裂开以后，我们如今可以随时随地随处，我们坦然无惧，我们就直接从外院就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来朝见你。主啊，我们真的不像古时候的人，他们需要在 外院里面要经过层层的手续，他们才可以到里面来，而且只有祭司可以到里面去。主啊，如今我们得着这样一个 永远的恩典，我们为这个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真的信靠你，除了是 要用这个信心我们才可以得着一切你所愿意赐给我们的，也只有这个信心好像是一个天国的货币，主啊，我们可以跟你来交通。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在今天的这个课堂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摸得着信心，让我们可以吃得着信心。主啊，我们更要祈求你，你要把这个信心像天门打开一样，主啊，丰丰富富的浇灌做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也知道信心不是一个 shortcut， 主啊，真的不是我们呼求的时候信心就好像完全的可以做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当我们向你来祈求信心的时候，主，我们同时心里也预备好，主啊，你可能会借助的一些环境，在这个环境的当中你来淬炼我们的信心。主啊，信心真的是像要像金子一样，要在鼎里面去被熬炼的。主啊，熬炼七次哦，主啊，让我们在这个鼎炉的里面被熬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真的是像那个经过火烧的黄金，那不可朽坏的信心哦。主啊，我们赞美你，在你是有永远的恩典，主，在你也是有永远的全能跟智慧，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人做过你的谋士，只有你自己是最高的那一位。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自己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生命都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主啊，你要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主，你要来熬炼我们的信心。主，叫我们的信心既经过火的试炼，就有那个黄金一般的那个坚固，黄金一般的那个珍贵。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真的是我们的信心多少，我们的信心多大，我们就成为一个多富足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渴慕得着那样子的信心，因为我们都愿意做那个富足的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自己的圣灵就在我们这当中来涌流，来保守我们一切的分享跟交通。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下面要看的是我们信心的层次哈。那我们也可以自省一下，其实呢，我们自己信主，你也会发现你的信心呢就是从这个几个层次在往上 move 的。所以信心是一个活的，是一个 organic 的，它像一个种子开始，可是它会慢慢的 grow， 越 grow 越大，到最后呢怎么样，树都可以来这个鸟都可以来这个树上栖息了哈。那我们先看第一层的信心，这个是一个最早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自然的信心，是一个 natural 的 faith。 那这个 natural face 呢，其实在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都是放在人的里面了哈。你会相信说，哎，太阳一定早上会从东方升起，月亮晚上会出现啊，然后你会相信这些月亮跟太阳都是在那边调节这个自然的温度的，就是你借着这个山川美景，借着这个大自然的启示哈，这个叫普遍的启示，神借大自然的创造有一个自然界的启示，那这种自然的启示呢，我们才在当中我们都会一个赞叹说，哦，真的是有一位创造者。好，你到什么各个国家公园去看，你看到一些很美丽的风景或者是很奇妙的现象，你心里面不由的自主都会赞叹说，这好像有一个 maker 在其中，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信心哈。但是有一些人还是会去压抑这个自然的信心，这个就是罗马书二章十八节哈。罗马书二章十八节，我看一下哈，好，我这里有印出来。罗马书二章十八节，好，这里说这个神的愤怒呢，是在那些阻挡真理的人身上。那好，就是说我们我这个不是这个经文啦，我这个这节的经文是讲到说神的愤怒是阻挡在那些阻挡真理的人身上。我们还是打开来看好了，我们看罗马书二章十八节。少你可以帮我们，如果你找得到快一点的话。
好，
罗马书二章十八节哈。
罗马书二章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或做也喜爱那美好的事。
是这一章吗？是这张啊，对对对对，要下面那个，那是在哪里？一章十八节啊，我打错了 ，sorry， 难怪念起来我觉得怎么不对的。对了，一章十八节 ，sorry， 一章十八节改一下好吗？罗马书一章十八节。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还要继续一直念到二十几，一直念到二十一节。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
愚拙。好，继续。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好，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的，罗马书哈，神借着这个大自然的创造给我们一个普遍的启示，这个普遍的启示就是让你，就是神等于他创造完世界以后，他留下很多的轨迹哈，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神留下很多的轨迹，让人呢可以去 follow 这个轨迹呢，你可以找到神，所以神是要我们，他可以让我们有轨迹可循，可是呢，当我们人呢看到这些创造以后，我们却在心里面 deny 神，你就压抑了这个自然的信心，当你压抑这个自然的信心，你第二层的信心一定是出不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当初你之所以会接受你的朋友邀约到教会去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已经知道说有一个更 higher 的 power 在哪里，也许你只是不知道这个更 higher 的 power 是谁，但是你想要去发掘，那个时候就是你里面有一个自然的信心在那边运作了哈。那我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回想，你当初为什么最后会 step into church， 或者是说会接受人家给你的传福音哈。像我自己这个自然信心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我虽然是从小的时候是被我的外婆带到教会里面去，可是那个时候信心是很单纯的哈。那到了大学以后，慢慢我就中间有一段时间脱离教会了，我的悟性就开始 kick off 了，这个就是吃了这个知识树的里面的那个逻辑思维理性，就开始小时候所接受的一些东西就会开始要去 check 到底小时候所信的对不对。 但是到了大学，但是呢，因为我小的时候有去过，所以这个自然的信心是在里面，所以有一个对神有一个基本的 recognition 哈。那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思考，尤其又上了一些理哲学的课，就会开始去想，哎，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子吗？生老病死，好像一个 cycle 一个轮回。那如果人出生就是要往这个老、往病、往死走，那我们所每天这样子努力的追求，我们建立的人际关系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讲，那个意义感突然就变得很 scare 我。所以我虽然是很年轻，二十几岁，十八九岁、二十岁，可是那个意义感一直 go after me， 我一直觉得好像生活很空洞，很空洞。那那种的空虚感就把我 drive， 一直要去在信仰里面去 discover 这个生命的意义。那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个 natural 的一个 phase 在里面 drive 我走哈。那我们上个礼拜五小组也是来了一个新朋友，这个新朋友呢，他家里也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他呢就在跟我们小组中分享，他说他一直都不想到教会里面，他其实蛮渴慕看到大家有信仰，他心中也觉得有个信仰是蛮好的。可是对他来讲要信很难，因为他说他从中国大陆出来，从小的教育就是无神论，所以对他来讲呢，要去信这样一个更高的权力、更高的权柄，对他来讲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为什么后来决定呢？哎，我到小组来看一看，到底你们在做什么？因为他四周围呢有一些的基督徒的朋友，那这些基督徒朋友的一些性格表现也好啦，这个平常的 behavior 也好，让他觉得说好像真的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呢，这些基督徒的朋友的言行跟见证，对他来讲就是也是一个可造之物，是虽然不是从这个大自然里面去认可，可是是从这些 good behavior 或者是一些很好的性格的当中开始，让他觉得说一定是有一个更高的 power 在那里，好让你们今天有这样的改变，所以就吸引他来到小组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已经有一个自然的信心，所以虽然他说信仰对他来讲很困难，但他愿意到小组里面开始来跟我们一起学习，那个就是他里面的自然信心已经在 exercise， 已经在开始 working。 那我们就相信他会进到第二步。那到第二步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我们不去压抑这个自然信心，就是说你里面明明哈，你明明 instinctly 你知道好像有个更高的 power， 可是你不要用你的理性去说啊，没有了，没有了，这个世界上是什么，这个已经是什么时代了，还要去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你不要去像罗马书神讲的，圣经讲的，这些人故意去压抑他，故意去 ignore 他，这一种 的信心，自然的信心就会开始 grow 到第二步去，就会开始对真理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去追求的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新朋友，他就对真理呢有一步进一步去追求的心。那这个的信心的层次就会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分享，他会跟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一点点的信心开始会去调和，他会去做调和，会去做工作。因为你的心不是在一个 reject 或者是一个批判的里面，你会开始去调和，你的心开始就柔软了。那这样子的信心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个所听得到，你开始就会回应，你这个人就会开始去跟他回应了。那这个回应就在你的里面就长出来，这个道就开始在长，所以你会慢慢你的思想就开始会更新。所以这个信心我们就到了第二个层次的信心。那到了第三个层次的信心又更 grow 了，就是我们所听到的道已经跟我们的信心，借着信心将我们所听到的道去调和了。那这个调和以后会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产生力量，因为呢我们的思想被更新了，我们过去没有信神以前都有一套价值观，那个价值观开始被所听到的这个道开始去把它摧毁了、拆毁了、粉碎了，然后慢慢起来的是神的价值观进来，是天国的文化、天国的价值观开始来 replace 我们里面旧的从世界来的，不管是世界来还是你从小在家里头带给你的价值观，还是呢你在这个学校里面所学到的，这些价值观开始就被震动、被震动、被震动、震动、摧毁、摧毁、摧毁，然后神的价值观就开始被建造、建造，所以我们就开始过信心生活。其实这个信心生活不见得只是说你去凭信心去过宣教生活哈，我们都知道说很多见证有没有，就是说没有带任何的钱，可是去一个国家宣教的，凭信心的时候，神就带这个供应给你，那这种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信心。但是我们平常基督徒在你的 daily life 里面，你需不需要信心？ 非常需要信心，对不对？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当你在缺乏的时候，比如说当你正在失业，你手头很紧的时候，可是如果神给你，你听到教会有一个需要，或某一个宣教机构有一个需要要你奉献或任献的时候，这个明明就是违反你逻辑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缺乏的当中，可是呢，神的原则是说，在极穷之间你还乐意给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就会悦纳，神会再补充给你，凡有的你再给神，就再给你更多，就是这个就是天国的原则。很多天国的原则跟我们现世生活的逻辑是有点相反的，但是神就是要你跨出去。可是这个跨出去要不要一种冒险啊？要。所以信心都带着一种冒险。所以当你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你的里面有一些感动，要去做一些违反你逻辑的事情。可是你一旦 step out 的时候，红海才会分开。你不 step out 的时候，你永远只是在理性里说，对，红海会为我分开，红海会为我分开。可是 you never 让你的脚踩到那个 muddy 里面去的时候，你不会真的看见红海分开。所以信心一定 always 带着一种冒险在里面。那我们现在下面就要来看信心的定义，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信心，帮助我们了解信心以后，我们在生活上就可以用行动去印证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我们可以 measure 我自己哈。那我们现在要来翻开希伯来书11章1节，那这里呢是圣经里面对信心一个很完整的很棒的一个定义哈。那信呢，希伯来书11章1节这边说，信是所望之事的那个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实底呢？实底就是那个 realization， 就是那个本体，那个实质，对不对？它确定会发生的，它是一个保证哈，就是说，就是你这个应许会，就是你的 dream come true 了，那个 true 对不对？那个 true truth 它 realization 它实现的那个部分叫实底，那是未见之事的，它是所望之事，就是说你心中所期盼的，你祷告已久的，或者神放在你心中的那个感动，那个应许，你所盼望的那个的东西的 realization 它 come true 的那个时候，但是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说呢，这个事情呢可能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得着，对不对？因为你的信心就是说你远远的望见了，还没有得着，可是你却远远的望见哦，你看见了，你远远的望见，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得着，可是呢你已经有那个确据。那个确据就像一个 deposit， 就像你去买房子，你付一个定金，你那个定金付下去了，这个房子虽然还没有过户，还没有办好一切的手续，可是这个房子是你的，所以它这是一个确据在那个地方。所以信心是这样，所以信心不是叫眼见，不是等到这个 thing really happen 了，你说我有信心了，那个已经不 require 信心了。为什么？它已经在实底的里面了，已经 happen 了。所以当它已经发生的时候，不 require 你的信心， you just enjoy it， you enjoy the substance， 你已经 enjoy 这个实体了，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发生。那在这个 journey 的当中，在从你得到这个应许到应许的实现的这个当中，会有很多的颠颠簸簸，会有很多的声音，会有很多的 reality 好像在跟你说相反的话，那个时候就是 require 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持守到底的时候，你最终就进入到那个实底的里面去。所以信心哈，不是一种这种空穴来风，也不是一个 blind faith， 就是我就是盲目的相信，它是一个预先的看见。所以你要有预先的看见，它是一种超越时间、超越年代的远见。就像亚伯拉罕，当神跟他说，当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如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就远远的看见。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他跟撒拉是远远的看见，因为他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这个应许没有完全的实现，只有那个种子出现了，就是他们所生的那个独生子以撒出现。但是以撒要变以撒，从以撒以后要有天上的星跟海边沙的后裔的这个应许，他们是远远的看见。他在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看见，是后来才发生。真的，但是他已经拿到那个 deposit 了，所以他就相信神，所以他神称他为信心之父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心。所以信心哈，就是要远远的看见。那这个远远的看见，真的就是当你在跟神，你心中所望一件事情，你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要跟神祷告到一个地步，你有那个 rhema， 就是你有那个 deposit， 你有那个确据。当你拿到那个 deposit， 拿到那个确据的时候，你就在这个路上发生很多颠簸的事情，你心中没有恐惧。那这个东西不是一天可以学会的，这个不是一堂课你可以学会的、哦。待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蓝方少阳可以分享他们自己在这个 phase 当中的经历。那个 rhema 很重要。上次有一位姐妹问到底什么是 rhema，rhema 哈、哦、就是神给你的一种开启，一个就是好像神把一个应许的 deposit 交在你手中了。我上次在教其他的主日学的时候，不是有提到说我婆婆中风的那个时候吗？我婆婆中风的时候在台湾，我在美国。她中风的时候是陷入昏迷状况，昏迷指数非常低的时候，医生要几乎要拔管了，就是说根本不急救了。但是因为那个医生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台北的邻居，所以就把她 keep it there。那我在美国，对不对？我先生回台湾去，我就开始为我婆婆的这个身体祷告。那我祷告的时候，我是跟神求这个 deposit， 我就跟神求，神我要 rhema， 我要知道。所以神就给我经文，就借着这个诗篇里面跟我经文说，神说我会让他在世得享长寿，他会像如这个店里头的这个棕榈树一样哈，会继续的发青结果子。那我得到这个应许之后，他一直重度昏迷，我就是抓着这个 deposit， 我就一直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每次台湾打回来的消息都是说医生就叫他们准备好，就是黑西装什么的，就是说要准备办后事了，大概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会清醒了。可是我就说神有给 deposit， 神有给 deposit， 所以我就抓住这个 deposit， 一直祷告，每天祷告三个月。他是昏迷，很少人就昏迷这么久，就是重度昏迷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他就真的是清醒过来了，现在就是恢复正常的活动。所以就很奇妙，就是说你要抓到那个 deposit， 那这个 deposit 很难跟你去讲，这个我们这个都是主观的经历，所以你要能够操练到说你一个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未见之事的那个确据，那个 deposit， 你要去跟神祷告。你祷告到得着那个 deposit 的时候，这个 deposit 非常的 powerful， 它会让你在这个 journey 的当中，当这个环境都在明明跟你说相反的话，明明都在跟你说你不要做梦了，或者是说，哎，你的逻辑你怎么这么没，你怎么这么盲目啊？或者是说，你看看你的现况啊，明明就是你不是往那个方向走，你干嘛还这么痴这么傻去这样子去想去宣告？那个 deposit 会让你在这个颠颠簸簸的路上一直抓住哈，所以这个 deposit 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叫远远的望见。当你看见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个信心。那我相信刘牧师在讲台上也讲得很清楚，他信心是一个看见，有没有？你们有听过这句话？信心是一个看见，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已经远远的看见了，虽然还没有发生，可是你知道它要发生，所以你可以稳稳的现在。虽然现在看起来都不是在发生的当中，可是因为你远远看见了，你就知道，你心里面就有安息。所以这个信心啊，可以像一个天国的货币一样，哈，它可以让我们去得着多少神的应许哈。所以一个信心很雄厚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不见得家财万贯，他不见得 bank 里有多少钱，有多少的产业，多少的事业，可是一个信心雄厚的人，你发现他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天不怕地不怕，不是说不怕死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人大无畏。他好像呢，那个什么一箪食一瓢饮，这个哎，这是哪一个古圣先贤啊？什么子啊？哪一个子啊？是吗？陶渊不是孟子啊？颜回啦，对啦，颜回，国学都忘记了。对，他就是好像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呢，他里面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他好像到哪他都可以活就对了，好像就是天生天养，他走到哪就可以活到哪。上次我不是有提过说有一个非洲的小弟兄吗？他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说你会很羡慕他，里面他好像活到哪他就到哪他都可以存活。那我讲到这里，我想到我自己的二阿姨，我自己的二阿姨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她很好玩的，她不是宣教士，可是我从她的一生当中哈，我看到那种信心的生活，我好羡慕，可是我还都不敢 step into 她的生活。她从小哈，就是因为我外婆这个就是说她也不坦白讲，如果以妈妈的标准来讲，她不是一个 good mother 型，她是一个单亲妈妈。那呢，她呢？我外婆从小喜欢去打麻将，那她打麻将的时候，她就不管家里了，那就三姐妹，就我妈妈、我二阿姨、我三阿姨。可是我二阿姨从小就是一个很 tough 的女孩子，她功课非常的好，所以她从小念书，她进入大学，到后来到德国去拿到博士，没有花家里一分钱，所以她的经验就是说，读书为什么要花钱？所以当我要出来念书，我妈妈在帮我预备学费的时候，她说：“ 姐姐为什么要帮他预备学费？读书都是免费的，因为他的印象读书都是免费，所以他唯一的一个独生女，他从来没有帮他存一分钱，没有。他说都是自己长大的、啊，都是自己念书的。结果他的女儿在德国也是一路念书第一名，后来最后跟第二名的男生结婚了，就这样子。然后呢，我二阿姨从来不存钱，所以他德国在德国做事以后哈。他就很大方，他的钱就到处就是，反正就很海派型的哈，因为他就觉得有钱有的时候就会有。结果他后来生病的时候很奇妙，他的朋友就给他钱去看医生，哎，他好像我就觉得哎，这人好像在过新兴生活。那后来民国59年还是58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讲回归统一嘛，就是讲海外的学人要回到中国大陆去报效祖国。那他是台湾留学生出去的，可是他那时候就跟他的先生，就是我的二姨夫，决定要回去报效祖国，所以他们就回到中国大陆去，到北京大学去教书。台湾就变成那个时候就变黑名单了啦，他们不准回到台湾，就不准了，不准他们回到台湾去。可是他们两个就是一心要报效祖国，他们就回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就住在那个老师的宿舍里面。他们也是，他们所赚的那一点钱哦，就到处给邻居买洗衣机，买什么买什么，就这样，好像那个好像明天不用过日子那样子，就这样到处周，也不是叫周济，就是那个钱，就是他就觉得不需要存。后来这个 Christmas 前一个 Christmas， 他就写 email 给我，就是跟我讲说他寄钱给我，他说要寄钱给我过圣诞节。我说哎呀不行，他说他钱很多没地方给。然后他就说，然后他最近哈、哦，然后我二阿姨，你们不要看他这么豁达哦，他从40多岁的时候哈、哦，脊椎不晓得怎么样发生一种病变受伤，他坐轮椅的。他坐轮椅，他还是可以乒乓球打到冠军，你可不可以相信？他用乒乓球，他坐着轮椅可以跟人家打乒乓球。后来他的研究生都是到他的房间去跟他上课，因为他不能下床了。可是even他那个脊椎有时候会痛到连那个止痛药都没有办法止痛他，他就在里面祷告 ，always 笑口常开。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过这个日子的。然后他都不为自己存钱。可是他告诉我说他一辈子不缺钱，我就非常的羡慕这种生活，就啊，这个真的是一种平信心生活。But how？ 我不知道他怎么达到的。OK，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那是一个 mystery。所以我就说，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对神很有信心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他了。他到哪边去，事情就为他效力。他走到哪去，他该需要钱的时候好像钱就到他门口了，他不需要钱的时候他就把钱去给人家。我就觉得他好自由哦，我非常羡慕他的一个生活。那一个信心很薄弱的人，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贫穷的人，即使他的存款里面他的银行里面很多的存款，他还是永远没有一个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 next minute 要发生什么事情，他永远一直在预备。那这个一个信心很薄弱的人呢，他就会变成是一个贫穷的人，虽然他可能是一个千万富翁。所以这个信心实在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世上过的日子，你可不可以领受到进入到那个神的真实的安息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 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信心的根源了。我们现在来探究一下。那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信心就是远远的看见哈。你真的是要看见哦，你要拿到那个 deposit 哦。那你有了这样子的信心，那我们要看这个信心，你应该要根源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信心不是根源在哪里。如果你的信心是根源在我下面讲的这几样事情的话，那你的信心呢是没有根的哈，是很容易被摧毁的。第一个，你的信心不可以根据你的现况，你的现况就是你的 reality， 你的 status 就是你现在的状况。好，现况是一个 reality， 但它不是一个 eternal truth， 它不是一个 eternal truth 的时候，你不可以把你的信心建立在 reality 的上面。好，那 reality 呢？顾名思义就是说现在的状况嘛。那它会随着时间一直在演进，一直在改变的。那如果它既然是一直在改变的话，你怎么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reality？ 不，你怎么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truth 去看待？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 truth 在看待 ，of course 你现在要忧愁 ，of course 你现在要恐慌，因为你觉得它是你觉得这个 reality 是一个 eternal truth 的话，表示它 always 会跟着你，一直到你回天家，它都要跟着你。那你最好现在就开始 worry， 开始恐慌，开始难过，开始 depress。但是 reality 是会 change 的， 这一分钟的 reality 可能到下一分钟或明后天它的 reality 就会 change 了，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eternal truth 好来接受。比如说我们目前正在经济很紧张的状况，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怎么这段时间特别的叛逆，或甚至我们在一个生病的状态的状况，这个是一个 reality， 不能够 deny 它，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现实，但这个现实呢是会改变的，是 this moment， 是这个 happen 在 this moment 一个 reality， 但它不是一个 eternal的 truth。 所以如果你的情绪当中，如果你的思想里面把这个 status， 把这个 reality 呢会改变的 reality 就接受成为我一个永恒的状况，你的情绪就完全会 suck in 出去，你的平安跟喜乐就完全被撒旦偷窃了。所以你不可以根据你的现况来建立你的信心哈，否则一定会有 depressed 的情况。那这个就是撒旦要做的工作，撒旦就是在用这个伎俩，所以我们一定要 understand 撒旦用的伎俩。撒旦那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有没有说？他说撒旦来就是要来什么偷害、杀害。偷盗、杀害、偷窃、杀害、毁害、毁坏，对不对？他毁坏什么？毁坏我们的平安，毁坏我们的喜乐，然后毁坏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跟主连不上。跟主一连不上的时候，你开始怀疑神的时候，你开始想说，神到底真爱我吗？为什么你真爱我的时候你让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你真爱我的话让这个事情发生这么久？这个就是撒旦一直在那边做心防的战术，他用这个 reality 呢一直让我们去怀疑神。那当我们一开始怀疑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主的平安再连接了，我们就跟主的平安就切断了，中间就有一个隔断的墙。那这个隔断的墙让我们失去神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就进不到那个他应许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 be alert， 我们要 be aware。 当你的现况在告诉你相反的话的时候，你的心里要向自己喊话。那我这个真的是也有很多真实的经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真实的经验。那我是怎么操练的呢？就是当我在一个很 negative 的一个 reality 的里面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说好像看起来暂时也看不到盼望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心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杂音的。尤其那种杂音有的时候可能从你最亲近的人来，也可能就是从就是你每天面对的环境就是在告诉你 negative 的话。那个时候我通常就是会你要用一点意志力。所谓用一点意志就是说，当那个杂音又要来打扰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要叫他 go away， 你一定要叫他 go away， 你不让他在你脑子里面停留发酵。那这个是要刚开始是需要一些操练的。所以我刚开始那种 negative 的声音，以前我不自觉的时候，这个 negative 的声音进来的时候，我 take it， 我就马上就软弱下去。然后有一次就是软弱到在床上哭整天，没有办法爬起来。我知道那个已经叫做 depression 的先兆了，就是说这个就是 depression 就是让你说你连平常的生活能力你都失去了。所以我那一天软弱到一个程度，我连应该要去送小孩去上学的那个 ability 我都失去了，就是完全觉得陷入这个绝望的情绪当中。所以我就在床上哭，我不想起来，我的情绪不想起来，所以我连我应当做的事我都不去做了。好，所以 depression 就是这样子，地上有一块纸屑或一个垃圾，你看过去你已经看不到，你走过去，因为你知道你也不想去捡它，你失去了你的生活能力。好，所以就是那个撒旦就是来做这个偷坏的工作。那天真的是整天就在床上一直哭，从早哭到晚，就觉得完全失去盼望。那先生看到也是会很害怕，会很惶恐。那用人的话语一直劝都劝不进来，听不进来，什么话都听不进来了。我就说你只能去祷告，你只能帮我祷告，你就去帮我祷告。但是我心里面呢，我哭，还好。我跟你讲 ，depressed 哦，你的理性还是在 work 了，因为不是神经病嘛 ，depression 不是发神经病，所以你不是失去理智，你只是说你不想去承担你平常应该承担的责任了，你想 give up 这个责任。可是你的脑筋是清楚的，所以我就 allow 我自己说好，我哭一天哈，因为你还是有很多的情绪你需要发泄，所以我 allow 我自己哭一天。然后到了黄昏了，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的心说话了，我就跟我的心说要振奋起来，我开始跟我的心说你要去抓住神，因为你明天要是再这样下去，后天再这样下去，这个就会真的变成 depression 了，这是一个 warning 而已，再这样连续两天、三天、四天下会变成真的 depression 了。所以我的里面就开始跟我的心在喊话，说我要起来。 我要起来，我要拒绝这些负面的声音。然后我就回到房间自己敬拜，那时候自己唱不出诗歌，你就放诗歌，用诗歌来帮助你哈，帮助你让它慢慢的调，慢慢的调，跟自己的心说话。就像大卫常常会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好，你要跟自己的心说话，然后跟自己的心说话，慢慢你的思想就开始被调节，被调节，被调节，然后呢你就被拉上岸了，就被圣灵给拉上岸了。就说你今天看到一个人在游泳池里面溺水的时候，你要丢救生圈给他，他要看到那个救生圈他就可以活，他要救生圈看到，他要攀上去他就可以滑上岸。所以信心也是一样，就是当你在那个落的时候，神这个救生圈过来的时候，你要自己要能够去抓住那个救生圈，你抓住以后你就得以存活。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 reality 的里面，当这个 reality 一直在跟你说相反的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 spot 到，你要很 alert spot 到，然后你要跟你自己的心说话，拒绝它，让它在你的脑子里面生根发芽，然后发酵。所以你的信心不可以根据你的现况，你的现况会改变。因为后来我很 worry 的事情有没有改变，有改变。所以我那时候的哭、操心、worry、depress 都是变成白白的，但是这个白白都是被撒旦偷去的，因为撒旦在那段时间就是要偷窃。可是我如果早远远的看见，我如果那时候信心 kick off， 我不需要经过那个 torment， 因为后来情况就在改变当中。 OK， 所以事情就是会在改变，可是那时候我把它 take it in for eternal truth。好，第二个呢，信心不可以根据的哈，是不可以根据你的经历、你的经验、你的属灵经历哈。那我们很多时候在聚会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或者是经验哈。那这些属灵的经历跟经验，你可以感谢神，让你经历一些属灵的，也许是一些超自然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呢，也不是你信心的根据，因为呢，神永远在做新事，所以你不可以说我上次参加某一个聚会，哎，我有一个特殊的圣灵的经历 ，OK， 那这个经历。就是变成我的信心，那我就是 expect 的下一次神要做一样的事情，或者是我要做一样的动作，神才会去做 something。 那不是的，神绝对是超过我们的经历。好，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经历呢当做是一个信念，当做一个根基。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我说 Rhema 这个是很主观的，我跟你 share 的是我的主观的经历，是神这么跟我交托，你要去 looking for your own Rhema。 但是这个 Rhema 也本身，这个 Rhema 是神的一个应许，可是神怎么给你这个 Rhema， 他每一次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时候是透过圣经经文，有时候透过一个人讲一句话，突然被点醒了哈。所以他每一次用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以根据你上次领受到 Rhema 的方式，你就认为神 always 是用这个方式去跟人家讲话。所以你的经验也不可以是你信心的根基。那第三个呢，你的文化也不可以是你信心的根基。那这点我们很容易被 mix up 里面哈，因为我们其实去仔细检查我们的文化，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不见得是跟圣经相合的地方，可是那个文化一直传承，一直传承哈。比如说我们讲到中国人好了，中国人就是很有简朴的美德，那中国人对传道人就又有特别的一个 narrow 的眼光，传道人就是要穿得破破烂烂的啦，或者是说要生活就是好像就是有一顿没有一顿的哈，这一顿吃完不知道下一顿都要靠人家供应嘛。我以前有分享过，有一个韩婆婆，她是一个美国宣教士，美国 lady 到台湾去宣教，她被邻居请去吃饭的时候，人家故意拿馊的食物给她吃，因为人家就是认为说传道人你就是应该很 tough 的，什么环境你都可以过，所以他就拿那个已经那早期台湾没有冰箱嘛，就是剩菜就放在橱柜里面，就拿那个剩菜请韩婆婆吃，韩婆婆一吃下去就已经知道东西不对了，可是他就凭着信心吃，他半夜也就发烧拉肚子，他就靠着神祷告，哎，后来神医治他。可是这个就是说很 tough 哈，就说这是一种文化，那中国人就特别觉得传道人应该要很吃苦耐劳，要很简朴啊，所以你信了主以后啊，你也不敢穿好看的衣服啊，你也不敢这个打扮一下，那尤其是中国人，我自己都会，像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看到那个电视上一些布道家在祷告的时候，一伸出来这么大一个戒指在那边闪闪发亮，这样，那我们心里面多少都会有一些想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神棍啊，敛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至少我里面会有那种 judgment 会出来，就是会觉得说，哎，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到美国教会去看到说，哦，人家都穿着这样，就是文化不一样，因为他们在美国很美国的文化就是这样。他就是穿着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对别人的尊重，所以他们礼拜天到教会去 ，of course 他要穿 可能他最好，他也许不是很有钱，可是他要穿他最好的衣服去，他就代表他是一个尊重哈。那像以前我们参加很多的美国的教会也好，或者是像 BSF， 他都会规定说，像这些 leader 去到教会，一定女生不可以穿长裤的啦，要穿裙装的啦。就他们也是他们的文化，就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respect 哈。所以我们的文化各地的情况会不一样，那你就不能够用这个文化呢来当成你信心的根基，因为他也是因着这个种族啊地区会不一样，所以文化也不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信心的根基或者是一个真理的根基哈。那第四个呢，就是传统，传统一定也是不可以当成是你的一个信心的根基哈。那你看法利赛人就是因为把律法的传统呢当成真理，他把它当成神看了，所以当耶稣当永生的神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了，他完全就拒绝了。所以他们就是因为把传统大过神，把传统放在神的上面，所以他就跟永生擦身而过，他们都不知道哈。那这边也是一个案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就是有一个 lady 哈，她从小就是跟她妈妈在厨房学做菜，那她妈妈 always 都是把这个牛肉块都是先切成两半，然后再放到锅里面去煎，然后再去烤。所以他长大以后，就结婚以后，他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做。那他有一次就很好奇嘛，就问他妈妈说：“哎，妈妈，为什么那个牛肉一大块不能整块的去做，一定要把它切半？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可以保持这个肉比较嫩啊，还是说味道比较入啊？”就这样问他妈，他妈就跟他讲说：“哦，不是，是因为我那个年代哈，那个锅就这么大，我一定要切两半，我不切两半它容纳不下。”但是他传承给他女儿的时候，他没有解释，他也没有讲，他女儿不知道，这就是变成一个传统，他就一辈子也是这样子煮饭，一直到问他妈妈，哦，原来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真的就是因为他没有足够大的锅子啊。所以呢，我们自己也要小心这个传统哈，不要拦阻我们在信心上做跨越哈，因为这个传统有时候就使我们 blind 掉，让我们在信心上不敢往前走了。好，那我们信心到底要根基什么呢？信心我们要根基于神的话，哦，这个太伟大。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信心要根基于神的话。我们现在要打开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哈，26节跟27节。希伯来书，我看我这边有没有抄。OK， 好，讲义上我有打出来了哈。希伯来书12章26节到27节，我们还是请少阳这个非常有磁性的声音帮我们广播一下。
好，希伯来书12章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此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第27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神说他再一次要用这个话，他说我如今他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天，我还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而且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受造之物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我们的现况，这些都是 belong to 受造之物的 category 里面。那这些东西呢都会被震动掉， they are changing constantly，好，他们本身不是一个 eternal 的 thing， 他们一直都在被震动的当中，那这些都要被震动掉，只有那个不被震动的长存。那什么是不被震动的呢？我们看彼得前书1章23节，彼得前书1章23节，那我们也请上帝兄帮我们念一下。
彼得前23节，彼得前书1章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还有，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长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对，就是这里讲到只有主的道，就是主所说的话是永远的哈，所以其他的刚刚讲它可以震动的那些受造之物，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甚至于我们所坚持的一种信念，这些都是可以被震动掉的。当然我们的 reality， 我们的现况都是会被震动掉的，只有神的道，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是这个是不可被震动的。所以神要再一次，他说他要用这个再一次的话，所以要把那个受造之物都要把它挪去，都要震动掉，只有那个不被震动的，就是他自己的道，那个是永远长存的啊。所以呢，罗马书里面我们都听到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从神的话而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天天浸泡在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信心的根源。那个根源竟然是根，就是不可以 shaken 的，不可以摇动的，所以只有神的话是我们可以依靠，真正依靠的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浸泡在神的话里面。那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呢，你每天跟什么人 hang out 在一起，你的朋友圈是什么样，你要为你自己的信心制造一个信心的环境。你跟什么样的人 hang out 在一起，我在这边讲什么样的人 hang out， 不是只说你去传福音做主的工作，因为你去传福音的话 of course 你是跟不信的人在一起，所以他们是没有信心或者是信心很薄弱，可能有一点点自然信心的人。我是说你的 close friends， 你平常的一些在一起交谈交通比较深度的哈，跟他 attach 在一起的这一些的朋友，这种 hang out 的朋友呢，你要注意你是跟什么样的人的 hang out， 因为你要为你自己的环境来负责任。我们中国人就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如果你大部分的时间是跟信心薄弱的人 hang out 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的那个 bank 里面哈，一直被 withdraw， 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开始就是会越来越少了哈。那这一点说起来是很容易做，但是做起来也不容易，因为你要晓得你 hang out with 什么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信心薄弱人可能是你自己的伴侣都有可能，是你的家人都有可能，那或者是你一些很 close 的 friends， 所以你要为这个，你要为你每天听什么样的话，你要很注意。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积极的、消极的话进来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在第一时间之内就侦测到。这个 alert 要有，要去培养 alert 要有，然后呢，你就可以赶快去祷告哈。那我就会发现说，比如说哈，比如说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公公婆婆在台湾嘛，虽然他们都信主了，但是因为他们很老年才信主，所以那个信心就是根基不是很稳固，没有。那他常常就会打电话来跟我讲，每次跟他讲完电话以后，我都要再去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听的话，他们是很关心你我们的生活，可是他们所讲出来的话是因为他 out of 没有那个 faith 嘛，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就是很没有信心的话，所以听完以后呢会觉得说哦受到摇动哈，对呀、好像也有点道理哈、你就会开始你的信心就会受到摇动，所以你就要赶快去祷告去把它 shake 掉，然后呢再回到神的话里面去看神的应许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这些 hang out 的人不是你可以 control 的，尤其是你的亲人，你怎么可以 hang out， 对不对？你不可以说我不跟他 hang out 嘛，对不对？你不可以拒绝的嘛，对不对？但是他们讲的话你就是要注意听，可是不要把听到里面去。如果他那个话不是信心，出于信心的话的时候，听不要听到里面去，因为你听到里面去的话，你自己的信心就受到震荡啊。所以你就要自己到神的面前去，要赶快再去祷告，要把这些话把它排除掉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段经文，看到这个你跟什么样的人的 hang out 呢，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信心。这段经文很长哈，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来一起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可是我们要从这里面来学习说，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你跟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呢，的确会影响到你能不能经历到天门为你打开。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五章哈，我们要先读21节到24节，我们请少阳先帮我们读21节到24节。
马可福音第五章21节，耶稣坐船就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的人跟随拥挤他。
好。然后我们再跳到35节到43节这一段。
三十五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心神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有病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领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你，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好，这里面这个 story 哈，这个神迹大家都很熟。那中间我们 skip 掉那个经文，就是因为中间插播嘛，因为那个邪漏的女人过来，所以我们中间那段插掉，就是这个雅鲁呢，他的女儿好生重病，他来求耶稣去医治，但是呢，中间因为又碰到被众人拥挤，所以有一些耽搁，然后又有这个就中间就是又有这个邪漏的妇人又在当中，所以我们后来等到耶稣呢要回到这个雅鲁的家去的时候呢，他就只有带着彼得、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一起去，然后你看不许别人跟随他，为什么？因为有一大堆是没有信心的人，哦，他不要这些看热闹的人去，耶稣不要这些在旁边看热闹的人。所以当你的假使你今天遇到一个很大的试炼，或者你现在在一个很愁苦的环境当中，有些人在你旁边看起来是你的 friends， 可是他们是看热闹的人， OK， 他们看你 how are you going to，你会怎么样 ？OK， 那些人看热闹，他不见得是真实关心你的人。这些人，耶稣也不许他进去，因为他们是信心薄弱，他可能会讲一些风凉的话。那这些话会打击你的信心，让你的信心更加低落。如果你有一个情况，像这个闺女快要死了，你这个情况不一定是生病，是你的一个 situation 快要死了。可是，一大堆人在旁边，耶稣不许他们进去。然后很好玩的是，耶稣进到这个会堂的管会堂的人的家里的时候呢，你看哈，里面还有一堆人，对不对？耶稣已经不许一堆人跟他去了，可是他进到这个人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又看见还有一堆人，那堆人就在那里乱嚷嚷，而且呢大大的哭泣哀嚎。那这些人大大哭泣的哀嚎是表示什么人呢？可能是你亲近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他为什么哭泣哀嚎？伤心。所以他是不是真的关心？他是真的关心，他不是来看风凉的，他不是来看你家发生什么事，我来看热闹，他真的是关心你，真的从里面，因为他为你这个事情在哭泣的，他知道你在悲哀了。可是呢，他们也是信心薄弱的人，他们也是就大声的嚷嚷在那边哭泣。而且呢，耶稣跟他说，孩子啊，不是死了，就是说耶稣跟他说，你的 situation， 耶稣直接跟他说，你的 situation， 耶稣跟管会堂的人，就是跟你这个当事人，那就是我们哈，说你的情况不是末日 ，OK。没有死，你的情况没有死，你的情况是睡着了，会复苏的，会改变的。他们怎样？嗤笑耶稣。所以就是有些可能是你的 close 的 friends， 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可是他的信心不够的时候，当你跟他说不要担心，我的 situation 神会 take care， 会改变的，他们会笑说 come on， 你还自己多努力一点好了，不要整天在那边做黄粱大梦了，你不可以信耶稣信得太入迷了，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你不要信得走火入魔了，你自己要靠自己努力吧。你有时候会听到这些话 ，situation just like this， 就是这样的情况。可是耶稣怎样啊？耶稣把他们怎样，通通撵出去了。Even 你是关心的 ，Even 你是真的 care 这个 situation 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一个关心，不带着信心的关心 ，cannot help the situation， 不可以帮助这个人的情况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连这一层的人都要他赶出去，撵出去，撵出去不是叫你跟他决裂了，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话，有的时候你听不要听进去，这叫做撵出去。撵出去就是把它撵出去嘛，不要进到你的里面去。所以如果你在一个试炼的环境当中，有一些 close friend， 甚至是你的父母或亲朋好友，可是他们的信心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他跟你讲的一些话是这种的，说哎呀嗤笑的话，或者是说你这个信心走火入魔什么的等等之类的，你自己心里面要跟神去祷告，把这些声音哈，不是把这个关系，把这个声音你统统要撵出去，撵出去，撵出去，然后神就命令那个孩子死里复活。所以神就可以，这个时候因为你的 信心一直保持在那里旺盛的，所以你就抓到了那个值，抓到那个 deposit， 你的 situation 会 turn around in due time， in 神的 appointed time， 在神指定的时间之内，你的死掉的状况会变成复活过来。所以神这边就给我们看到说，你的环境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的信心要根基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但是你在被保守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你要去注意旁边有没有一些人或环境一直在啃食你的信心、啊、要你不要去 focus 在神的话，那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要去把这个环境撵出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好，那我们下面最后就要来看一下审视你自己的信心了。我们现在知道信心有自然的信心，有第二个是跟道去回应的信心，用信心去听了道调和以后的信心，你开始产生思想价值观的改变，开始天国的文化，天国的价值 replace 你的旧的价值了。然后到了第三层信心是说，环境在跟你说相反的话的时候，你还是坚持，因为你抓到那个 deposit 了，你还是信到底，那个就到第三层的信心。那我们现在要来审视最后一个，我们要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现在自己去反省自己，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觉得现在有没有很多挣扎的地方？就是每天很 struggle， 然后每天会让你很忧虑、很忧愁，一想到你就就好像要吓一下，或者一想到就觉得啊、哦，怎么办？怎么办？唉声叹气，有没有这个挣扎的地方？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这些挣扎的地方，这个就是信心还不能运作的地方，就是这个 area 呢，你的信心还没有在那边 work， 还没有在那边 exercise， 因为在信心 exercise 的 area 呢，那里没有挣扎的，那里是有的是主的安息。 even 你的 reality， 我还要再强调一遍， even 你的 reality 还在说相反的话，可是你很奇妙的，你的里面还是有安息。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看见了嘛，只是在 due time， 在后面的 due time 会 happen 嘛， it's not happening yet but it's going to happen， 所以你里面有安息。就像我讲的，说我婆婆那三个月重度昏迷的时候，我因为抓到那个值了，所以我每次听到了 negative 的报告的时候，我里面告诉我自己不要去相信，因为我要抓住这个值祷告，我要抓住这个值祷告，所以我抓住这个 deposit 在祷告的时候，我可以 go on with 我的 daily life，没有受到那个 impact， 那个比较受到比较小。所以那就是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挣扎的地方，你就要想那个地方那个信心呢还没有在 work。 如果没有在 work 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享受不到神的安息，因为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天天 every day 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的安息是天天的安息。所以如果我们有挣扎，我们那个天天的安息我们没有享受到。第二个，有时候会 prolong，会延长那个天门为我们打开，就是说神有一个 appointed time， 天门打开，然后这个死掉的 situation 就复活了。可是因为我们不信的时候呢，这个你会 prolong 天门为你打开，就是说神的应许会延迟，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的不信会让那个应许会延迟。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我很 care，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I don't want to wait for too long， 我不想等那么久。可是我如果不想等那么久，我要 keep 我自己一直在神的安息里面，我要一直 keep 我自己在相信的里面。所以我为什么会很警醒，很多 negative 的话我就一直撵出去撵出去。我跟你们讲，这个不是我天生的个性，我的天生的个性，我的从我家里的遗传哈，就是刚刚讲我们讲传统嘛，文化嘛，我是很 worry 的，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个很 worry 的妈妈，然后我的爸爸也是比较就是会注重细节的那个爸爸，所以我从小都是被教导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就是说就是叫我要很小心，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个非常小心的人，我从小就是很小心，小心过度了就变得很害怕。我从小学脚踏车，我妈妈就说过马路要不可以骑过去，要跳下来牵着车过去，我就听着她的话，就是小心翼翼的人就变成小心过度，所以里面常常就是那个信心不能打开，因为我的恐惧会把我的信心吃掉了。因为你信心就是要 require 你跨越嘛，对不对？跨越红海嘛，是要一些冒险的，所以我那个信心呢就是会被 trap 在里面，不能够享受。但是呢信了神以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就是我的旧的文化，我的旧的传统，我旧的遗传， 我就要一直剥落，一直剥落，一直剥落，一直剥落。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当我一直在神的话里面被浸泡，被浸泡的时候，真的这些旧的从家庭来的遗传，慢慢就在剥落，慢慢就在剥落。所以开始就会 relax 了，不然我本来的个性是不会 relax 的人，我是很 nervous， 我 always 就是很 tight， 很 tight， 就是我要 make sure everything follow schedule。如果不 follow schedule， 我会紧张，我会就是会非常的紧张，所以有时候不能够承担太多事情，因为太多的事压力一来的时候，到一个程度我就好像会 break down 一样，不能忍受了，不能承受了。但是呢，神就一直在教导我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使我不可以进入更丰盛的生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不可以活出我的命定，因为我不能承担更多的，神要我更多的，我承担不下去，我不能够 receive 那个应许了。所以就变成我的天门就为我打开的时间就 prolong， 所以我后来明白以后，我就常常会提醒我自己，一有 negative 的声音进来，我就第一时间我就要把它撵出去，第一时间撵出去。那这个撵出去是一个习惯性，当你撵习惯以后哈，哎，真的，一点点 negative 的东西进来，你马上第一时间你就知道要把它撵出去，那你的信心就可以比较被保持。如果你什么时候让它稍事停留呢，你就发现你的信心就开始又薄弱下去。然后神的安息就不在了哈。那我们看信心总是带着一些冒险哈，特别对我这种小心翼翼的人哈，就是说我必须要愿意去冒险哈。比如说啊，福音书里面我们都记得，耶稣有医治一个那个枯干手的人，那个枯干就是什么？他的手就是这样子，他 always 是这样萎缩了嘛，都变形了，萎缩了。那他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很奇妙嘞，很奇怪嘞。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我今天有医治的恩膏，如果我是有一碰到人，人就可以得医治的话，你今天看到一个人手这样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很有爱心的过去就摸他的手，说，哎，医治了，得医治，对不对？可是耶稣不是耶，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说，伸出你的手来，你明明就是这样子的，你怎么伸啊？这就是你的 reality 啊，这就是你死掉的状况，你的手明明就是筋就是这样子的嘛。耶稣说，伸出你的手来，你怎么伸？我就是因为这样我伸不出来，我要伸得出来，我要你叫我伸呢，对不对？可是耶稣没有去摸他耶，耶稣没有这样摸他，耶稣说伸出来。可是当他相信的时候，他就违反他的理性，这是不是违反他的理性？你想想看，违反理性，他就真的伸出去了。所以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要叫我们的状况死里复生哦，真的是要叫你做 contrary 的事情。所以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急穷之间你还要奉献，我想都已经不够了，为什么还要奉献？哦，原来这个就是枯干的手嘛，你的状况枯干了嘛，神叫你伸出去，神后面东西就会进来。那个摊子也是一样，在水池旁边躺了38年的摊子，耶稣看到他，耶稣说，拿起你的铺盖起来行走。这个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就是摊在那里38年了，你怎么叫我去做这个我不能做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要，你怎么不是直接来医治我？你怎么是这种医治方法？可是神就叫他说 pick up your mat walk。那他听的时候，哎，他不能做的事变成他可以做了，所以这个对我一个很大的开启。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的胆子就开始慢慢被神打开一点，打开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呢，神要我去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在我现在的工作里面，是我的逻辑理性不能 reach 到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从现况来讲，我如果按照我的逻辑去分析，不应该这样子做的，不合理的。可是呢，当神给你一个 rhema 说 you do it, just do it 的时候，OK， 我就等于什么冒险，就等于有点闷着头啦，就是说好像当自己是傻瓜一样。好啦，不能做还是去给你做就对了啦，就是这样子去做下去。喂，真的就发现一个天门为你打开，然后你就到下一扇了，下一扇又是 next level 挑战了。你要是玩过那个挑战的游戏，就是这样了 ，video game 一站一站的，你绝对不会是这一扇天门打开，你后面就关关通了，你一关一关的信心可能会一关比一关高。That's why you 你的信心是往上爬的，因为信心像一个阶梯一样，它是 organic 的，它是会 grow， 所以你 always 要从第一个 step 往上去爬。但是你自己可以决定，你可以爬得多快，你可以爬到第几扇门那个地方去哈。所以我现在自己也是正面临一个情况，也是神又是在 challenge 我 another 一个信心。那我现在呢，我已经正在做了。我就说我刚刚讲信心是行动，不是纸上谈兵。好，你要去 do， 可是你 do 的时候明明就是枯干嘛，可是你就是要去 do， 对不对？我现在去 do， 可是我去 do 我还不知道结果，但是我相信神既然说这样子去做，他就一定有那个结果会出来。那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呢，这个见证就可以留到以后有课的时候再分享。Always， 我们 always 有新鲜的见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活的，我们的神是活的，我们的 situation 也是活的，所以我们 always 都有 new things 你要 looking forward to、啊、好，我们今天的课到此，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敬拜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只有你的道是永远长存的，主啊，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撵出去那一切现在要来搅扰吞吃我们信心的这些会改变的事实，虽然它是个事实，可是这些 reality 会 change， 主啊，我们就听而不见，我们不要让它 suck into 到我们的灵魂的深处，我们的灵魂深处 always reserved 的是你那永远长存的道，因为只有你永远长存的道，你给我们的 rhema叫这个道活过来的那个 Rhema 是支撑我们可以远远的看见的那个信心，主啊，我现在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我们当中不管过去的文化传统祖宗来的咒诅或者是遗传在我们的身上辖制我们，使我们的信心不可以往前跨越，使我们不敢有那个勇敢出来，使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那个天门为我们打开的那一切拦阻，主啊，我们现在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拆毁它，离开，完全离开我们的身上，主啊，你当我们现在不管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什么人手是枯干的，主啊，或者是38年的褥子躺在那里不能动的，但是主，你叫我们要去做那相反的事，主啊，你给我们那个勇敢，给我们那个 boldness， 让我们就是可以违反我们的逻辑去 take 这个 action， 主，当我们愿意 step out 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经历天门向我们敞开，我们的信心就要 into next level，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